丁丑年在京城里，我和冯开之住在一起，看见他总是虚心自谦，面容和顺，一点也不骄傲，大大的改变了他小时候那种骄纵自傲的习气。
而且他有一位正直又诚实的朋友李继言，时常当面指责他的过错，但却只看到冯开之平心静气地接受朋友的责备，从来不反驳一句话。
我告诉他说，一个人有福一定是有福的根苗，有祸也一定会有祸的预兆，人只要心能够谦虚，上天一定会帮助他。你老兄今年必定能够登第了。
后来冯开之果然真的考中了。
赵玉峰名光远，是山东省冠县人，不到20岁就中了举人，
但是后来考会试他却多次的不中。
他的父亲做嘉善县的主任秘书，玉峰就随同他父亲上任。玉峰非常羡慕嘉善县名士钱明武的学问，就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他。
哪晓得这位钱先生竟然拿起笔来把他的文章都涂掉了。
玉峰不但不发火，并且还心服口服，赶紧把自己的文章缺失改掉。
如此虚心用功的年轻人实在是少有。到了第二年，玉峰果然就考中了。
壬辰年，我入京城去觐见皇帝，见到一位叫夏建所的读书人，只见他虚怀若谷，毫无一点骄傲的神气，
而且他那谦虚的光彩仿佛就像会逼近人一样啊。
我回来告诉朋友说，凡是上天要使一个人发达，在没有发达之前一定先启发他的智慧，
这种智慧一经启发，就能使浮华的人自然变得诚实，放肆的人也会自动收敛了。
建所他温和善良到这种地步，足以证明他的智慧已经启发了，接下来上天一定要发他的福了。
等到放榜的时候一看，建所果然考中了。
江阴有一位读书人名叫张卫岩，他的学问深厚渊博，文章做得很好，
而且在许多的读书人当中很有名声。
甲午年南京乡试，他寄住在一处寺院里，放榜的时候榜上竟然没有他的名字，
因此他很不服气，大骂考官的眼睛没看清楚，不会欣赏他的文章。
那时候有一个道士在旁边微笑看着他，张卫岩马上就把怒火发在这个道士的身上。道士说，
你的文章一定不好。
张卫岩一听更生气了，他说，
你又没有看到我的文章，怎么知道我写的不好呢？
我常听人说，做文章最要紧的是心平气和，现在听到你大骂考官，表示你的心非常不平，气也太爆了，像你这样文章怎么会好呢？
张卫岩听了道士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不觉得屈服了，因此就转过来向道士请教。道士说，
要考中功名全要靠命，命里不该中，就算文章再好也是没用，仍然不会考中，你一定要自己改变改变。
既然是命中注定，那要怎么样去改变呢？
造命的权虽然在天，但立命的权还是在我，只要你肯尽力去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那么还有什么福报求不得呢？
唉，我只是一个穷读书人，能做什么善事呢？
行善事积阴德，都是从这颗心发出来的，只要常常存着做善事积阴德的心，功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就拿谦虚这件事来说吧，既不费力又不花钱， 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？是自己的功夫太浅，不能谦虚，怎么还反而骂起考官不公平呢？
张卫岩听了道士的话，从此以后就压低他一向骄傲的态度，虚心地检讨反省，
并且很留意地把持住自己，不再走错路了。
天天加紧地去修善，
天天努力地去积德。
到了丁酉年，有一天他梦见他来到一处很高的房屋里，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，中间有许多的缺行，他看不懂，就问旁边的人说：“
这是什么？”
那个人说：“
这是今年考试录取的名册啊。”“
为什么名册内有这么多缺行呢？”“
阴间对那些考试的人，每3年考察一次，一定要积德，没有过失的人名字才会出现在这本册子里。像名册前面的那些缺额，都是从前本该考中，但是因为他们最近犯了罪过，才把名字去掉的。”
后来那个人又指了另外一行说：“
你3年来很留心地把持住自己，没有再犯过失，应该是会补上这个空缺的。希望你珍重自爱，千万不要犯过失啊。”
果然，张卫岩就在这一次的会考里考中了第105名。
造命的权在天，立命的权在我，只要肯努力，多做善事积阴德，什么福报求不得呀，求不得。
造命的权在天。